那下面这一段呢是说，经中有说，信为道源功德母，信人必到如来地。这个是华严经贤首品的句子哈。这金刚经也说，信心清净则生实相。好，这个都是在证明呢这个信的重要，可见信与成佛的关系密切，一定是信心圆满好才可以成佛。好，这个我们看我们花这么多，这一堂已经第三堂了齁，就来讲这个信心，就知道说这个信心是对我们呢修行上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好，我们看146页。他就问了，他说圣解是信的因，爱药是信的果，就是药欲是信的果，那什么是信的体性呢？好，这个都重复的。他回答就说，前面所说的心境就是信的体性，由于信的自性本来就是澄澈清明，所以它能够清净染污的心和心所。那为什么这里只提到心境，而没有提到心所境？好，刚刚我们也讲过了，因为心是主嘛，因为心法这个是主，只提心法，心所法就已经包含在其中，不用再特别说。那后面这一段就是把这个水清珠，露水一寸，水清一寸，露水一尺，水清一尺，所以说将水清珠投入浊水中，浊水也变得清净。啊，这里的水清珠是比喻什么？就是性的体性。浊水呢比喻这个被染污的这个心跟心所。那将清净的信心投于污秽的这个心中，污秽的心便不变得清净。这个在净土里面也常用这样子来比喻，就是这个佛号投于乱心，乱心不得不佛也，就是也在说明这个跟这个信心能够清净我们的心跟心所意思是一样的。那不义呢里面也讲说，信心如水清珠，那杂乱的心如浊水，水清珠能清净浊水，就像信心能够清净杂乱的心一样。譬如我们见到佛像，若能升起一念前进的信心，当下心就变得清净，这就是信所产生的作用。哦，这一段呢也都是前面都说过的。好，那信呢我们暂时讲到这里，因为它实在是非常非常的重要。那因为时间的关系，也只能够花这样的时间讲，再讲我们就那个进度绕太多了。各位到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关于信的部分有没有问题？是同学的问题是说，修空观可以破见思惑，修假观可以破尘沙惑，我们再多加说明。好，我们刚说这个空观就是阿罗汉修的，修这个空观呢，就是不管你修人空观或者是法空观，人空观就是你观身跟心，它都不是真实存在的，所以小圣常修的就是四念住，观这个身受心法，哈，它都不是真实存在的。那因为阿罗汉证的是我空观，他法空观没有证到，所以他证的，他破的是见思二惑。什么叫见惑？什么叫思惑？了解吗？我们在根本烦恼六那边，你翻开那个目录第四页，根本烦恼不是有贪嗔痴慢疑二见吗？那所谓的见思二惑，我们简单的分，见惑就是第六个二见，这叫见惑，主要就是我见、萨迦也见。前面的贪嗔痴慢疑就是所谓的思惑，所以阿罗汉破的就是这个见思二惑，他破我执，证得的就是一切智，就是了知一切法的总相，他证得人无我。然后呢成就什么？般若德。这个般若就是智慧嘛，是不是？那什么样的智慧呢？见空性的智慧，无我，对，一切法无自性，这是阿罗汉证得的。那我们刚说 修假观他破尘沙惑，尘沙惑就是如尘若沙，像灰尘一样多，像这个恒河沙一样多。那阿罗汉他没有破尘沙惑，他看众生，他说对，他证到空性，对不对？他也观察到众生他不是真实存在，都是空性嘛，空性的智慧，他具备空性的智慧，他观察众生了不可得，无自性，那要不要度？他不度，但是他也不敢度，为什么？因为众生这么多啊，不是一个两个啊，是如尘若沙的众生，无量无数的众生，对，因缘所生没有错，但是他法，他只破，他只证到人无我，法无我，他没有证到。度众生花无量无边无量劫度无量无边众生这件事情他没有破，他认为是真实存在，要花无量劫去度无量无边的众生，这件事情是真实的，这个法他没有破。虽然众生他知道一切众生空无自性，他知道，但是他无量要花无量劫这样子的这件事情度这样子无量无边的众生，这件事情他没有看破，他没有证得，因为法无我，他没有证得，阿罗汉只有证得人无我，这样了解吗？所以这个尘沙惑阿罗汉没有破，所以他为什么要急于去证去入涅槃，就是因为他不要跟这个众生有任何的瓜葛，他只求他自己能够今这一生可以了脱就好，了脱生死就可以了。那菩萨就不一样，他可以出入自在。你说地藏菩萨为什么能在地狱里面？为什么？大家都要从地狱逃出来，他为什么要在地狱里面？因为真正的苦是这个心苦，对不对？那菩萨在这个地狱里面，他没有这个业，他出入这个地狱他也不会苦，都是我们心意识的变现。你有这个业，你才会受这个苦，有没有问题？我刚举一个例子，就是说假设我们现在手痛去看医生，对不对？你贴了一个药布，药布拿掉之后又长了很多的痱子，你又用药膏把这个痱子处理了，现在这个手扭到也不痛了，然后痱子也没有了，那这个药布跟这个药膏还要不要？还要不要？本来如果你可以本来就弃入中观的话，也不用先前的假那个空观，也不用中间的这个假观，其实都不用。那为什么我们需要？就是因为凡夫本来就执着一切都是真实存在的，人也空不掉，法也空不掉，每一个人讲的每一句话我都执为实有，念头每一个念头我也是紧抓着不放，也以为它是真实存在，所以要利用这个修空观，把破这个执为实有的这样子的一个虚妄，把它先破掉。好，阿罗汉已经证修空观证到了，可是阿罗汉还没有成就啊，为什么？他还执着那个法是真实存在，所以他继续修假观，才能够从假入空之后再从空出假。就像我刚举那个例子，你这个扭到的伤没有了，但是哇，这个皮肤贴这个药布之后起的这个痱子怎么办？还是痒，还是不舒服啊，痛跟痒都不舒服，都不是我要的，所以我要再用药膏把它这个痱子处理掉，这是修假观。因为会落在空，以为什么都没有，像阿罗汉他落在执这个偏正的是偏空涅槃之后，他不要度众生，他只求自己能够今生能够这个了脱生死就好。那菩萨为什么可以？因为他又修了假观，破尘沙惑。等到你这个空边也不执着，有边也不执着的时候，就是弃入中道。那这中道不是说有一个中间这个中道给我去走，不是，是你两边都不执着的状况之下叫做中道。就像我刚举一个例子，我有两只手，对不对？不是右手也不是左手，这样子的状态叫做中道，而不是说不是右手也不是左手，那是不是有个第三只手在哪里给我？没有，不是，不执着有这边也不执着空这边，就叫做中道。对，就是不着 对，就叫中道。那因为我们平常就是要有一个东西给我看，你说这个不是右边也不是左边，那是哪一边？是不是有一个第三边给我？不是，不是右边也不是左边，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叫做中道。淡中啊，淡中就是相对于圆中，圆教的中，圆教的中就是我们刚讲的这个一心一即三，三即一。那淡中就是不是圆教修的，叫淡中。这个在天台里面的教法讲得很多很深，不是我们这样简单的可以说明。那就是说，因为刚好课本这边提到这个三观真的很重要。你像我们刚这样讲，假设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有修一点点的空观或者是假观也好，对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应付这么多烦恼就已经足够了。这样的观念你每天去修，每天去练习就很足够。那教理我们一定要了解，只是现在我们在讲白法，不是讲天台的这个教观，没有办法讲那么多那么仔细。那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你可以朝这个方面再自己去找课上，然后把它弄清楚。如果你对这个有兴趣的话，那在这边我们只能够稍微把这个表稍微再多解释一下，让大家不要只看到这个表，然后看这个师父再多解释还是不太懂。好，我只是帮助各位容易把这个表看懂而已。那有没有办法讲到那么仔细，就因为那时间的问题，还有这个菩萨他有这个问题的话，可以再找天台方面的那个课呢，来进一步来学习，就可以帮助你更了解。这个教官纲中也讲很多这个天台的教法。还有没有问题？哎，对啊，所以这个阿罗汉之所以成为阿罗汉，就是因为他发心的关系。他发心跟菩萨不一样，所以如果你是这个小乘的种性的话，你就会如尘若沙，虽然是如幻，可是你看到如尘若沙，你就会觉得很多很多。这是根性的关系。然后他有这个根性，他又没有回小向大，他成为阿罗汉之后，他自然对于如尘若沙他就没有办法看破。这个尘沙惑他没有修假观，没有破，自然他就不敢，没有办法。那当然阿罗汉很多回小向大的啊，很多回小向大这个阿罗汉成就的也有很多啊，就是不知道才叫声闻啊。佛度有缘是你是什么意思？佛度有缘跟你要讲阿罗汉是有什么关系？你说阿罗汉他其实不用那么害怕，因为就是有缘才会让你度，是不是？是你是这个意思？师兄，你可能就是大乘根性齁，没有办法理解那个小乘的害怕。菩萨他就是说，比方说我们在这个娑婆世界里头，他是发愿无量劫的愿意来这个娑婆世界度无量的众生，每一劫每一劫他都每一生愿意在这个娑婆世界度众生，这样子你觉得不苦是不是？没有苦可言。到地狱去度众生你也愿意去，身为畜生度那些畜生你也愿意，你都愿意，是不是？就是菩萨嘛。那阿罗汉他一想，哇，这个这么多众生要花无量劫，他一想就觉得这个没有必要，我还是求我自己的涅槃。是因为他们当初这个发心就不一样，所以他修行的法门也不一样，自然证得的也不会一样。所以我们在回向偈的时候做法会，常常会说那个世世常行菩萨道，有没有？后面不是有回向偈有一个世世常行菩萨道吗？世世常行菩萨道，如果你是大乘根基的话，你念到这一句话，你非常法喜，非常开心，世世常行菩萨道。可是这个声闻种性的人，他世世常行菩萨道，他不要啊，他不愿意花这么那么多时间陪这些那个业障众生，他不要啊，他自己去入涅槃，入他的涅槃。是因为当初他的发心不一样，根性不一样，所以他证得的自然不一样，才有这样子的差别。
师父，那个天空涅槃哦，那到最后的境界 的境界是一样的？
当然不同，差太多了。你刚看那表就知道，他只证到人无我，佛是怎么样？人无我，法无我，都证到了。
他还是不受后有，
不受后有，只有你阿罗汉入涅槃，八万大劫好不好？八万大劫完了呢，还是要出来啊？
他那个涅槃还是
有一个时间期限，对啊，不然大家都去证阿罗汉就好了，跟佛一样。不是有余涅槃，是说我已经证到阿罗汉，可是我这个身体还在，叫有余涅槃。如果我今天往生了，叫无余涅槃，就入无余涅槃，还都是涅槃。那看这个身体还在不在。那入涅槃之后，他如果是四果阿罗汉，他有一个期限，比方说八万大劫，八万大劫，这师姐说，时间一到之后，他还是要出涅槃啊，还是要出来。出来之后呢，他有什么善业，有什么恶业，一样去报。就还是一样，只是说你证出果之后，你就这个不会到三恶道去了，一样，哎，就是他证的就是只偏一边的，偏空这一边，他不是证到全貌，对，空边，他堕到空边，所以他成空自己，你有没有听过这句话？沉下去的沉，成空，沉在空这一边。停滞的滞，停留在这个极灭的这一边，成空至极。这个成就不是一天一夜。如果你说我等我成就以后再来度众生，那真的不晓得要多久。所以我们就是随缘，你有多少能力，你就随缘做多少事情。本来就是你无缘，他没有，你也佛都没办法度，何况我们？对。那你刚讲的，我们说布施他有三种嘛，对不对？无畏施，有财施，有法施，不一定一定要用金钱。当然你物质上他看得到可能比较实际，对，但是实际上你一句法语跟人家分享，如果在合适的时机，你有缘的人，一句法语可能比他给他一餐饭吃更对他更有重，更实际，更重要。对，就随手随处你都在做。那度众生就是其实没有一个众生可度嘛，就是这样。
因为现在社会他都快饿死了，你还要给他法布施，对不对？不可能。
但是法，你说是现在他快饿死，你给他一餐饭吃重要呢，还是给他法重要？你觉得哪一个重要？可是如果众生他是你给我一顿饭吃，然后给我一千块之后，我从此之后我就不理你了，我也不听法了，你可以这样做吗？你布施之后，你接受这样的事实，你可以接受吗？可以。好，那你就这样做。众生很多种，所以我们没有成就之前呢，没有这个智慧去分辨他现在哪一个善根先成熟，然后呢，你怎么样去度他，让他能够真正在佛法上得利益，这是我们没有的智慧。如果我们今天已经成就了，你根本是成就之后又有无量的这个厚德智，无量的善巧方便的话，那当然你碰到哪一个众生，你就知道他要的是什么，能够弃理又可以弃机。所以先自利没有错，但是因为现在自利呢，他的程度啊，不是说我如果好，我要证到出果 出地我才来度众生，那可能我这辈子证不到，那我就不度众生了吗？不是，你要随分随利做。因为本来我们成就就是福德智慧，你随时在行善行，就是积极你的福德之粮、智慧之粮。你听经闻法，你修止观，这是成就你的智慧之粮。福慧都要双修才能够成就，那你只偏一边都没有办法。那当然你没有自力，你自己没有成就之后，没有成就之前，你去度众生一定是满头包的。就像我们以前一直在讲，我要当救生员，可是我不会游泳，你说我怎么当救生员？可是我不会游泳，我并不代表我就不能救人，我还有其他方法，那就随分随力去做。
我觉得因为有时候会在外面，有时候会听到很多有学佛跟没学佛的人，很多人你跟他讲佛法真的进不去
啊，就是他的福善根福德因缘还没到。
甚至有人还说他说正常的人不用学佛，常人来为什么不正常的人来学佛嘛？他说他的朋友里面就是亲戚朋友都是因为怎样很苦， 或者有什么不如意，
是，对，
他会去学佛法，
对，
正常人干嘛学佛法？所以好像被人说，有一些人是很偏激，就认为说，苦的人才会去学佛法。
他现在还没有觉得苦，是因为他这个还那个知觉性麻痹了，不知道，并不代表他没有苦。在娑婆世界里面，轮回就是苦，本来就是苦，没有乐的。他如果觉得他的生活都是乐，没有苦，那是他有问题，不是。
台湾学佛法的人，你把它分析哈，绝大部分好像有的人学佛法的因缘哈，是因为他很苦，碰到什么不如意的事情，他怎么样，所以他去学佛。然后他跟人家讲出来说他学佛法的原因是这样子的时候，统计起来，那很多人就觉得说，哦，跟他一样，就苦才会学佛法，不如意学佛法。可是当然这样讲也是很偏心的、啊。因为有的人碰到佛法的原因并的因缘并不是这样，他真的是不是所谓苦跟什么才碰到佛法，而是真正啊碰到佛法真的很喜欢。
对，
所以我觉得台湾的佛法好像有一点
对末法，
对
末法的关系，对，所以你要大家都是要更精进的用功，才能够在这个末法时代把这个正法这个正知见能够广传出去，所以我们才需要呢更加精进用功。这个法就是要人家去说啦，你如果说真正一个理性的人，你跟他讲佛法，他最后会不要的大概没有，就是因为不懂，没有人为他说，他没有机会听闻，才会呈现我们现在看到的。不然你看唐朝同时信仰这个道教跟佛教，经常在宫廷里面举办这个两个宗教的这个辩论，通常都是佛教把这个道教变得体无完肤。大家可以公开来谈嘛，你有什么你的教义是什么，我的教义是什么，大家公开来辩论。你要显神通也可以，看哪一个神通厉害，都可以来讨论的。但是就是因为佛法现在呢，真正政治见的佛法没有传出去，人家看到都是表面的东西，他不知道佛法跟道教到底有什么不一样，他恐呛恐呛，我也恐呛恐呛，我不知道你的跟我有什么不一样。真正佛法别于外道的，就是我们刚讲的，这上堂课讲的，就是什么无我空性的智慧，这个东西外道没有，他就不能够解脱。你修善，你也讲布施，最多就是人天福报嘛。可是这人天福报在佛法里面还是很低很低的，离这个成佛还很非常遥远的。可是一般凡夫不知道，如果他知道的话，你说我修一辈子，我尽心尽力，结果我得到只是个人天福报，谁要呢？但是他不知道，他以为人天福报，他现在这样做的，把所有的时间、金钱、精力放下去做的，就是他，就是最终的，已经是就是最好的、最究竟的。他不知道他得的不是最究竟的。如果他知道的话，那你说有人还要吗？还要这个东西？他不要佛法吗？不可能。但是他就是重点，就是他不知道佛法这么好，没人告诉他。这就是我们的责任，你我的责任。
但是那个空性无我的智慧，一般来讲众生的根性应该是进不去，可是我们学佛法的人，我们的确进得去。因为那个圣言最后一句话，我们听了我们就很容易进入，他说本来无我，生死皆可抛。哇，我们学佛的人听了是很高兴，是不是？
是，
很容易就去进去。
那就是根性的问题啊。他如果从古以来，从过去无始劫以来，他从来没有这样子的种子的话，你要他相信，就像你的朋友一样，他觉得这个就是有病的人才要去信佛法嘛，他会有这种很错误的知见。所以我们暂时呢，学佛的人如果碰到这种，你就是暂时先跟他远离，你好好自立，等他因缘到了，你再回头去度他。我们不要说度，就是说再去跟他讲这些东西，不然在那边抬杠不是变得这样你死我没有必要，而且花时间。
我讲一个那个想法，就是说师兄参考一下。我觉得现在的时代你要就是碰到一个人或碰到一个朋友，你就直接跟他讲佛法， 人家绝对不会接受。你要嘛就是说，在你周遭的朋友，你自己学了佛，你就问他说，我学佛之后跟学佛之前有没有不一样，我自己做到了几分，我展现出来的你觉得有没有哪里不一样，是比较好呢，我学佛之后变得比较好呢，还是说我学佛以前比较好。我觉得你就这样就直接问他说，身教不如言教嘛，你就做到了，人家自然而然。
那这个前提就是你要真的变好才行，不然就是又让佛法背了黑锅，对不对？
对，你学法，你如果说学的是政治正见的，你落实去做。
对，这就是重点。对，如果我们学佛之后变得比以前更好，那没有人不来嘛。那问题为什么我们自己身边的妻小、自己的父母，为什么你始终没有办法劝他念一句佛、读一本经？为什么？回头看看自己，就是我们没有做好。你该做儿子的没做好，你该做爸爸的可能没有做好，做丈夫的没做好，你再把它做好，然后你再等看看那个时节因缘，如果到的话，你再试看看。那如果他们能接受的话，也表示他们的这个善根福德因缘成熟。另外一方面，也可能表示我们自己进步了，无形当中你慢慢在进步。好，大家就是看到这样子，台湾这样子的现象，我想你我都了解，那只能够求诸于自己，就是我们要更加的努力用功，然后把这个我们先正确的来学习佛法的这个正知见。那有机会的话呢，就像这个我们身边的这个至亲好友能够宣就是分享，我们说分享这样子的正知见，那有机会有因缘的引导他们一起来学佛，这样才是能够呢让这个末法时代这个佛法能够再次兴旺的一个好的这个方法。好、哦、那都在你我的这个肩上，我们要把它扛起来。所以我希望我们能够好好的来学习这个所有的一切的佛法，然后好好努力用功，哪一天呢早日成就，就能够自利利他。好，那我们今天课就先到这里。